亲爱的弟兄姊妹，祝你平安。我们今天的读经计划是《申命记》第四章15-30节。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也就是围绕着十条诫命的序言来看《申命记》第四章。这几天我一直在给大家分享律法与行为之约以及恩典之约的关系，也讲了律法与选民以及约民的关系。不知道这几讲的内容能不能帮助到大家来正确深入的理解《申命记》第四章。今天我就以这几天所讲的内容把它应用到《申命记》第四章里面，借着这几天所分享的内容来看《申命记》第四章所涉及到的一些重点。第一个重点，在《出埃及记》第19:4，神这么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出埃及记》20:2，也就是十诫的序言中，神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为什么在颁布十条诫命之前，或者说在神与他从万民中所拣选的以色列人立西乃之约或者摩西之约，特别强调了这两点？一个是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以及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这两句话就充分显明了上帝对他所拣选的这一个民族的爱，所以神爱以色列人，这一个爱是前提，这一个爱就说明了所有的问题。既然天父是如此的爱这些人，他就以在万民中所拣选的以色列这一个民族，是他们预表神从罪人中从亚当里所拣选的这些人，所以以色列这个民族是属灵的真以色列人的一个预表。神在旧约当中是如何在物质的方面、肉体的方面，就像救他们脱离埃及，把他们带入到迦南地，要把这一块土地赐给他们，这都是可见的字面的意思，是物质方面的赐福。也就是说，我们在旧约圣经当中看到上帝是如何在这些可见的事上，在物质的层面，在肉体的方面如何的爱以色列人，那意思就是借着这些来言说上帝就在属灵的方面一样的就爱他从罪人中从亚当里所拣选的属于他自己的百姓。而神的爱在历史当中如何的彰显出来呢？就是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一生完完全全替他的百姓遵行律法，最后为他百姓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当我们思想神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彰显他那怜悯的爱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单单的想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一件事情。虽然是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为罪人而死，舍命流血，彰显了神的爱，但是我们还必须得知道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一位拿撒勒人耶稣基督乃是一生完完全全遵行律法，一生乃是一个完完全全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神，并且为爱神而爱人如己的行了公义的这样的一位义者，为他百姓的罪钉在了十字架上。所以当我们看到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为他的百姓而死，这就是神的爱了。同时也要认识到这一位耶稣是一位怎样的耶稣，乃是一位完完全全遵行律法的那义者耶稣基督，是这样的基督为我们舍命流血。而耶稣基督所彰显的神的爱就完全的超越了世间所有的爱，它超越了男女夫妻间的情爱，也超越了父母儿女之间的亲情的爱，也超越了闺蜜般的友爱， 所以说，神的爱乃是那一种超越的爱，神就是以这样的爱爱了我们这些该死该灭亡的罪人，他就是与这样的一群人立了洗乃之约，也就是婚约，为的是坚守他与以色列人之间的关系。在这一个约中，他如同指着自己的永生启示，应许他爱以色列人的爱永不改变。第二个重点，我们要再思想道德律、十诫、律例、典章这些词彼此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关系。严格意义上来讲，在出埃及记十九章，神借着摩西所颁布的十条诫命，并不能称它为道德律。虽然神学上通常都称十条诫命为道德律，其实它并不算是道德律。虽然它也是道德性的，但还算不上是道德律。那真正的道德律，乃是起初上帝造人的时候，刻在人心里的那一个律法，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道德律。而神在西乃山所颁布的十条诫命，简称叫十诫，这十诫乃是对那心中的道德律而有的一个注释或者解释。由于他是在解释道德律，也等于是在解释行为之约中的条款，所以很多人就误以为十诫就等同是道德律，实际上它是道德律的影像，还不是道德律的本体。如果我们能够从十诫中看到它的精义，才算是看到了什么是道德律。如果仅仅看到的是十条诫命的字面意思，实际上这样的人并不真正认识道德律。我们用十条诫命的总纲来说，那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这一句话是十条诫命的总纲，既然这是总纲，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当作是经义，而这一个经义就接近人心中的那一个道德律。但这一个总纲用放大镜把它放大，那就有十条诫命，而十条诫命又分为两大部分，记得我在前面讲过这一方面，那就是前四条诫命和后六条诫命。前四条诫命是关乎到敬拜上帝的礼仪律，而后六条诫命乃是关乎到人与人之间如何相处、如何生活的民事律。所以在申命记四章里面几次提到了律例典章，这里所提到的律例，那意思就是指着前四条诫命的礼仪律说的，典章那意思就是指着十条诫命的后六条民事律讲的。然而律例加典章这一个整体可以被看作是顺应十诫之法，意思是律例和典章就是在解释十条诫命，也是在指导他的百姓如何应用十条诫命。所以十条诫命与心中的那个律法的关系，那是在解释心中的律法。心中的律法被称作是道德律，十诫是对道德律的解释。那如果看十诫与律例典章的关系，那么十诫就是律例典章的纲目，而律例典章就等于是在解释十条诫命。因此律例可以分为四大类，典章可以分为六大类，加起来有十大类，那就是礼仪律和民事律。而我们所看的申命记从第五章开始
差不多直到最后，就是详细记载了律例和典章。因此申命记就相当于是摩西在教训以色列人何为律例，何为典章，其细则是什么，
也就是指导以色列人如何照着律例典章生活来敬拜侍奉耶和华。可是对于外邦人来讲，虽然上帝起初造人的时候把道德律刻在了每一个人的心里，这是一个普遍启示，每一个人心中都有那道德法，可是由于人的堕落，属灵的眼睛已经瞎了， 他就不能够正确地运用心中的道德法。由于罪玷污了人的心眼，玷污了人的良心，所以一个受到罪的玷污的人，对于心中的那道德法的认识是模糊不清的。几乎所有的人对有关礼仪方面的、敬拜上帝方面的律法，他们完全的扭曲，以至于他们不认识真神而敬拜偶像。虽然他们被罪所玷污，但是还不止于败坏到对公义的事情完全无知，所以外邦人他们就对公义之事还是有一些了解，但认识的并不完全。既然在前四条诫命当中是完全无知的，仅仅知道有神而不知道这位神是谁，因此他们拜偶像。而后六条诫命，像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偷窃、不可奸淫、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这些诫命所包含的意思，在人的良心里还没有因罪将它完全抹灭，所以还有一些残留的痕迹或者影子。正是因为心中有着律法的残余，因此也就有了世界各国各民族在各个时代都会制定出一些相应的民事宪法。如果没有人心中的这一个道德律所残留的痕迹，人就完全不能够制定出一些合乎十条诫命的民事宪法。但是不论哪个国家哪个民族，他们所制定出来的都没有上帝赐给以色列人的礼仪律和民事律是如此的完美、详尽、清楚，并且完全的合乎心中的道德法。就不要说律例和典章，单单十条诫命的十句话就让世人佩服的五体投地，因为没有哪个民族哪个国家竟然能够用十句话
就能简明扼要的概括那心中的道德法，
更不要说再对十诫有更详尽的律例和典章。既然上帝所颁布的律法是如此的完美，因此在申命记四章二节就特别强调说，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因为神所赐的十诫、律例、典章是那样的完美，因此人就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并且要带着敬畏上帝的心而尊重神所赐给以色列人的这一整套律例典章。如果一个爱上帝的人同时也爱他的律法的话，你越是敬畏上帝，越爱上帝，就越爱他的律法。如果越爱他的律法，就越不敢在律法上轻举妄动、加添或删减，因为人在上帝所吩咐的律法上加添与删减，那就意味着他就狂妄自大到以为自己比上帝更聪明。然而上帝律法的完美，人只能够敬仰与学习，却完全没有能力进行删减和修改。所以在申命记第四章的二节、五节、六节、八节都强调了这律例典章的
神圣与完美。
尤其在第六节说，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他们听见这一切律例，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又聪明。因此当我们越是敬畏上帝，就越尊重他所赐的律法。当我们越是带着这样尊重的态度来学习上帝的律法，尊重他的律例与典章，那么我们就越能够从他的律法中得智慧。正如箴言书九章十节所说的，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诗篇111篇10节也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上帝把这样优美的完整的律例典章赐给以色列人， 而外邦人只能从上帝赐给以色列人的律例典章中去模仿，但却不能够超越，因为上帝把这样的律法单单赐给了他自己的百姓。正如诗篇147篇19到20节所说的，他将他的道指示雅各，将他的律例典章指示以色列，别国他都没有这样待过，至于他的典章，他们向来没有知道。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第三个重点，当我们读申命记第四章的时候，相信一些细心的读者必能够发现，这一章圣经中有两个词在奇妙的替换，那就是你们与你。比如第一节他就用你们，第二节你们，第三节你们，第四节你们，第五节也用你们，第六节你们，第七、第八节都是用你们，然而到了第九节竟然换了一个词，说你，就从复数词转化为单数词。第九、第十节说，你只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又免得你一生这事离开你的心，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你在何烈山站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的那日，耶和华对我说，你为我召聚百姓，我要叫他们听见我的话，使他们存活在世的日子可以学习敬畏我，又可以教训儿女这样行。尤其第十节他说，你在何烈山站在你神面前的那日，因为我们都知道这第四章明明是对第二代以色列人所讲的话。在何烈山神与以色列人立西乃之约的时候，乃是上一代以色列人，但是在这里却用你，那就表明当他说到你们的时候，乃是对整个以色列这个群体，也就是昨天我给大家所讲的，他是对整个约民所讲的话，也是对整个有形教会在传递信息。然而我们又知道，在有形教会内，在所有的约民中，并不都是真正神的儿女，因为不是主啊主啊的人都进神的国，因为在有形教会里有麦子也有败子。为这个缘故，当摩西一方面在向整体以色列人讲话的同时，他又特别的强调了个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并不是说你站在这一个民族中，站在这个群体中就是属灵的以色列人，而重点是看你心里是怎么回事，你是不是一个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学习敬畏耶和华的人。如果在你的心灵里，在第九节这里所说的心灵，就是指着人的心态和动机讲的，意思就是不是单单在外表上侍奉神，而是从心态，从你的动机来看，你是不是一个真心谨慎殷勤保守，是你的心态，是你的动机从里面敬畏耶和华。如果从内心里有正确的动机，正确的心态来侍奉耶和华，敬畏耶和华的人，这样的人才是一个真以色列人。所以我想在这里，你们和你从复数到单数的这一个转换，就是要让我们所有在基督有形教会中的每一个成员都要省察自己，你在生命中与主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第四个重点，我们再来看第四节，这里说，唯有你们专靠耶和华你们神的人今日全都存活。请问站在摩押平原的这第二代以色列人，全都是专靠耶和华的人吗？肯定不是的。但是摩西知道不知道哪个是哪个不是呢？摩西也不知道。因此摩西只能对着整个的群体说，唯有你们专靠耶和华你们神的人今日全都存活。那意思就是两个方面来看， 就字面的意思，物质的祝福来讲，如果你专靠耶和华，按照字面的意思遵行他的话，遵守他的吩咐，就必然能进入迦南地。但是一个人能进入迦南地，是不是就一定进入到了基督里呢？然而呢，真正进入基督里的人，乃是专靠耶和华，敬畏耶和华。什么叫做专靠耶和华呢？专靠这个词在原文当中是指着粘住，粘在一起，有一点像新约圣经中所说的夫妻二人不再是二人，乃是一体了。因为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那一个联合就是粘在一起。正如保罗论到人与娼妓犯罪的时候就说，与娼妓犯罪岂不就是与娼妓联合成为一体吗？这就是指着粘住。然而我们和上帝之间的关系不是肉体上的粘住，而是指着在生命中粘在一起。因为与主联合的就与主成为一灵。这一个粘合、粘住、联合，在新约圣经中所强调的乃是那真正相信基督的人，信心可以使我们的生命与主的生命联合粘在一起。凡是在信心中与主联合、与主粘在一起的人，就与主同死、同葬、同活。一个与主在生命中联合成为一灵，同死同葬同活的人，必然也就是一个信靠基督的人。所以在第四节这里所说的，唯有你们专靠耶和华你们神的人，今日全都存活。那意思就是指着谁是借着信心与主联合的人呢？谁是凭信心在上帝面前信靠耶和华的人呢？凡是凭着信心来过信靠耶和华的生活的人，那就是一个在上帝面前活着的人。所以这里的第四节其实就等于是在运用罗马书一章十七节的话说，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那意思就是神借着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把神的义显明出来，显明他是那完完全全遵行律法的义者，同时也显明了他为他的百姓钉在十字架上彰显了神的爱，而所有相信他的人就借着信心与主联合，与主同死同葬同活。而一个在信心中与主联合的人，就是一个与主一同活在神面前的人。所以当这一个人能够在上帝面前持续的活着，乃是因信与主联合靠主而活的生命，才是一个在上帝面前存活的人。所以摩西在这里所说的唯有你们专靠耶和华你们神的人今日全都存活，与保罗所说的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与这一句话意思完全一模一样。那也就是说，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出来，乳鹰背在翅膀上带来归他自己。而就肉体的这个意义来讲，整个以色列民族都是被上帝从埃及救赎出来的人。然而谁是那真真正正的属灵的以色列人，在基督里得到永生的人呢？乃是那些专靠耶和华你们神的人。就像加勒和约书亚在民数记32章12节那里记载说，唯有基尼西祖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可以看见，因为他们专心跟从我。这一个专心跟从我，就是专靠耶和华，也就是借着信心与主联合，也是靠着他进到上帝面前，在上帝面前而活的人。好，我想今天就先给大家分享这四个重点，明天我再接着给大家分享后面六个重点。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感谢你是如此的爱我们， 你不但爱我们，并且爱我们到底。你爱我们的爱就如同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出来，就如同鹰把他们背在翅膀上带到迦南美地。你借着这有形的、可见的拯救以色列人的历史，向我们启示了你借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也救赎了我们，脱离了罪的辖制，脱离了这世界的牢笼，使我们成为你的百姓，成为你的儿女。你是如此的爱我们，并且还把你的十诫、律例、典章都赐给你的百姓，也叫我们透过你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十诫、律例、典章，可以越发的来认识你起初刻在我们心中的律法，同时也叫我们越发的经历你借着圣灵重生我们，除去实心换上肉心，也是把这律法刻在了我们的生命中。因此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因为你借着圣灵已将基督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天父，我们恳求你也借着内住在我们心里的圣灵，使我们有信心、有力量，能够实践基督的爱，能够将基督的生命、基督的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表明出来。天父，求你使用我们这末世的人，也使用这一块土地上你所有的儿女，好让我们在世上活着如同明光照耀，来见证你福音的大能。我们如此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明天的读经计划是申命记四章31节到40节。弟兄姊妹，我们明天再见。